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我觉得要为别人牺牲，别人最好有一点点选择权了。你的付出让别人开心，最终也是让你自己开心。
你如果有多在意别人的肯定，你就会在得到批评的时候承受多大的伤害。可是我啦，我还是要接受别人的肯定，因为那会让我快乐啊。那我就是接受说有一天我也会被伤害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个纠缠中，就是他是我的父母，我可以就这样子不孝顺吗？可是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又觉得很受伤。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又邀请了一位呢，我最喜欢的作家弟弟山料来到我的节目来，耶！
大家好，第二次来到这个节目。
没错没错，我相信我跟观众朋友们有分享过，就是我其实是很难哭的，就是我去喝酒图书馆喝得烂醉，我都没有哭，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看书看到哭了。我觉得它后劲蛮强的，有点像喝 tequila 一样，就是一开始看都觉得还好，OK， 我懂我懂，然后忽然就开始掉眼泪，这是我不太有
的经验。你的哭点是什么？我好惊讶，我真的很惊讶。
我的哭点就会被爆雷，我的哭点到后面
是倒数100页那种。
对，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确定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情绪不是那么有连结，但是我猜，是因为作为一个父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心里有些话，或者是你的所作所为，你的小孩并不一定完全理解。我猜是因为这样子。我常常也看到很多留言，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那我生长在这样子家庭，就是小时候就很不幸了，那我可以怎么做？所以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有一点点是类似，对不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生长在一个父母没有办法接受我不爱我的家庭，我可以怎么做？
对，
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你跟以前的题材不太一样。
对，我会写这本书，我自己是 INFJ 嘛，上次跟大家聊 INFJ， 那我的个性就是大家也会知道，我会
情感丰富。
对，然后遇到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的感受力会比别人强很多。然后遇到这种有冲突的状况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做的选择就是逃，不只是亲情，有可能是爱情、朋友都有可能会有冲突啊。那遇到家人之间的冲突，也是越在乎的人遇到冲突的时候，越感受力越痛，那就越想逃走。那每一次都用逃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真正的声音讲出来？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是逃啊。逃只是我们为了面对这个负面的状况所做出来的生存策略，可是其实我们心里的声音是，我希望你可以接住我，然后我希望你的情绪被接纳，然后我希望你爱我，但是我们当下往往不会讲出自己的渴望，而是直接用逃避的方式。所以我们会觉得当一段关系我们努力了也没有结果，是不是离开是最好的？但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想受伤害。
我觉得这里面讲了好几句都是金句，就是说不联络在哪里，不再联系是给彼此最大的善意。就是我看到这一点，我就在想说，好像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当这段关系带给你太多伤害的时候，这里面我觉得山料有提到，就是你两个观点都有谈到，就是说一方面就是我不想要再一直被伤害了，一方面就是我要不要想办法去和解。因为书走到后面好像有对这个议题有些探讨，但是我觉得很棒，就是没有说一定哪一个是对的。
对，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自己看了，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一个 fantasy， 让受伤的人有一丝丝的希望。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跟伤你的人和解。
嗯，
可是透过这本书，它有一点像是另类的和解，嗯，对不对？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想伤害你的人，他可能心里
对
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对于刚刚那个，我每次都选择用逃来解决问题，这个我其实有一些心得，就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才有的心得，就是为什么会逃，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对方会接住我们，会爱我们，
嗯，
所以我们逃，嗯，但其实那是我们不相信。那其实换个角度，如果我去相信了，那我当我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行为会有所改变，那我的行为改变了，对方给我的行为的回馈就会改变，因为关系是双向的嘛，
嗯，
那当他行为改变的时候，我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了，这个结果影响了我的想法，所以我相信的事情又改变了。
嗯，
所以我觉得要相信那个相信的力量。这本书《心很小装喜欢的事就好》，我觉得是让我去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讲说，有的时候的骄傲，对不对？
嗯，
哦，高傲的背后是拼命想隐藏的自卑。嗯，我下一本书《自我觉察》里面，我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高傲是因为要生存法则，怕别人伤害我们嘛，对不对？就是你书里面说的，就是一个妈妈她在外面都表现的，就是因为她自己是单亲妈妈，
嗯，
殊不知其他的妈妈也想靠近她，只是觉得她好像太高傲，
对，
那她就觉得其他的妈妈瞧不起她，
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人的行为改变，其实她后来被迫因为卡在车上跟其他的妈妈交谈，
嗯，
然后人家就说啊，其实因为你身材好啊，觉得你很高傲，不想跟我们，
其实大家是给他很多正面的想法的。
对，但是因为他觉得人家看，嗯，因为他自己的不安全感，
嗯，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是单亲妈妈，
他没有给别人机会靠近
他，
他
没有给别人机会。
对，
其实如果大家从这本书里面有学到任何东西，我就觉得真的是给别人机会，
嗯，
给别人机会解释，还有一个我看到就是给别人机会给爱。
嗯，对对，要给别人机会给爱，你必须先给自己机会受伤，因为幸福不会只是一个面向，
嗯，
它不会只有正面，你要让自己有一些受伤的机会。
嗯，
那些受伤你要练习去跟那些伤痕相处，
嗯，
那别人才会有机会给你爱啊。
哇，这个倒我没有想到。
比如说别人爱你不绝对不会是用你期待的方式来爱你，
嗯，
这就会让你受伤了吧。
嗯，
那些受伤里面多多少少有一定比例是幸福的，
嗯，
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
嗯，
我们要追求幸福就是幸福的反面也要接受。
嗯，
我觉得现在我就在练习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再用逃的方式来处理情感上的摩擦，而是说去慢慢体会他爱我的方式跟我爱他的方式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
我才被我的朋友提醒这件事情，因为我老公不是我五十岁生日没有给我处理好，我真的很不爽，
我知道那个，
所以他就说那我买个包给你，然后我就说 but 我没有要一个贵的包，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被我朋友骂说你知道这是他想要表达爱的方式，
啊，
那你就直接说 no， 这样是不是很伤人，
嗯，
所以后来就有那个包的出现。
看到了，好贵哦。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会觉得我不要花这个钱，对不对，
嗯，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人家想要弥补或者是给爱的方式，
嗯，
看了你的书我也是有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别人一直试着要给爱，
嗯，
但是如果你把门关起来了，你想要的认知就是别人不爱我，
嗯，
那别人再怎么做你还是不会感受到爱。其实这本书里面我就有想说
要给别人爱你的机会，
哦，真的要把那个门打开，真的逃我觉得是最容易的。我其实之前也是用逃的，我自己不觉得，
嗯，
我觉得就是马上切断，就是跟朋友，
对，
就是五年不联络，我很能够盯住，就是冷战，就是永远不联络。可是我现在才觉得说那好像有点断自己手脚，
嗯，
真的有的时候因为不是没有感受，
嗯，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就是我们有时候离开一段关系不是因为对方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好，
嗯，
对，这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我就是会想要离开，
嗯嗯嗯，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也是 有语言或者是肢体暴力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作为心理学家，我们常常在纠结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有同理心，就是我可以理解受伤的人他是需要一些更多包容，可是这些包容一定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对你小时候是家暴长大的 whatever， 可是不代表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有暴力，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走是保护自己，这个是还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学心理学的会卡在说这个界限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他已经越线了，我还在无条件的包容，这样子对我们自己也不健康啊。
对，
所以我觉得算不算逃跑，或者是你在里面讲就是说已读不回，对不对？就是不再联络，其实这个界限真的很难抓。所以为什么这本书会我觉得特别让人有共鸣，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个纠缠中，就是他是我的父母，我可以就这样子不孝顺吗？可是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又觉得很受伤，这样子的纠缠跟拉扯我觉得是台湾很多人，然后我觉得华人很多都有经历的，实在是因为我们百善孝为先这件事情，这个概念真的我觉得让很多人都困住。
所以我觉得里面有一段很适合，就压抑自己讨好别人是很吃亏的，因为如果你讨好不成的话，你没有别人也没有自己。
真的，
对，做自己才是最划算的，因为就算你被讨厌了，你也永远还有你自己啊。
就是你在里面有讲到，就是为了恋爱或者是爱别人付出，然后没有看到自己，就是首先自己要先顾好嘛，对不对？我们才能顾别人，这也是你要跟自己讲的话嘛。
是啊，
对，
是啊，
INFJ 比较会经历这种事情。
对，因为我们太在乎
太会，可能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就是为爱牺牲自己。
我到现在都还很
还是会
某种程度，有时候我会意识到我正在牺牲自己，
然后就要叫自己说，不可以，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降低自己的 F 倾向。
没有，我觉得就是有意识的提醒，不用降低。像我以前第一次谈恋爱，我也会牺牲自己啊，后来就觉得。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是会变得太只顾自己不太管别人，这样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界限，但是真的就是先顾好自己，别人不一定永远可以爱你或者是接受你，可是最起码你可以爱自己，就是你永远在自己的旁边啊。对了，读者的问题，你看我一直聊，所以这次呢，因为其实书已经出了一阵子，而且现在一出就马上登入最畅销的排行榜第一名，对不对？然后蝉联 很久，这为什么惊讶？
不是，我惊讶的是这本书跟过去的书得到的回馈，
不太一样。
对，回馈不一样。
我觉得这本书读者更广吧，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是家长也适合看的书。
对，有发现这一次的读者年龄层提高。
就我个人把它拉起来，所以因为已经出了一阵子，所以呢我那时候有请这些读者来问，就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想要我问山料的。那先问山料，是不是因为他的高敏感度，所以很容易洞悉身边人的情绪，而马上可以说了勉励温柔的话，让大家得到心灵上的安慰？
我觉得写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整理自己治疗自己的过程，所以我其实在写的时候不是以治愈别人为目标，我是为了要心里有一件事情想要处理好，然后正好跟我有相似的问题或想法的人遇见了这个书，
就会觉得非常有共鸣。
对，是缘分。
所以你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
是对。
再来就是可以问一下，上一次访问提及你跟对方在很爱彼此的状态下分开，那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情感呢？觉得舍不下的时候是怎么慢慢让自己去接受的呢？这是一个好问题。
是，那次访问到现在一年了，到现在为止，今天为止，我听到我跟他的定情曲，我还是会有想哭的感觉。虽然跟他重新联络或是当朋友，我也不会有想要继续跟他聊天的欲望，都没有，可是就是还是会有难过的情绪，可是我发现我难过不是为了要跟他重新在一起，而是我很喜欢过去的一段回忆，那段回忆，那段过程是我心中很好的养分。对，
应该是说你把 对过去的回忆的这个留恋跟留恋这个人你把它分开了，
对，舍不得要怎么办。
嗯 嗯
其实你舍不得的不是这个人，你舍不得的是那段回忆，
那时候的
对
青春还有回忆，还有
对那你就是接受他已经，他真的已经结束了。
嗯
那现在这个人他也已经往前走了。
嗯，
对，
你看我分手一年然后就和好了。那诶，这个最后再问好了，
这个会爆雷的，
这个会爆雷，
我们最后有一个雷区可以，
对，雷区那时候再问。那我们这个好了，想问圣奥老师，如果喜欢的事物太多，可以因此训练自己的心变大吗？
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因为我本身就是承载能力没那么强的人。
我觉得内向倾向的人，好像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大就是广跟深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外向倾向的人心可以装很多，可是不一定深，
对，
可是我觉得内向倾向就是 I 倾向的人装的是比较深，如果看真正的容量是差不多的，
哦，
一个是比较广而已，多但是并不一定深入，
我喜欢这个解读。
但是你说用数学来算的话，其实容量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训练自己的心变大吗？
有啊，其实我觉得我常常这样想，就是我以前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但现在我会这样想，就是我可以是一个敏感的人，你懂我意思吗？两个人差别 不一样，就是我如果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人，那好像、就是、
没有选择，
对，我是一个被动的，
对，你就是天生就这样，
对，但我现在会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敏感的人，对吧，这
是
我
选择，
对，我的能力，我去驾驭了我的能力，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变成让自己的心变大，
对、啊、
只是要不要而已。我觉得好像要拉回来说为什么想要把心变大，对不对、因为其实如果喜欢的事物都装得下的话，其实也对不对，
何必大呢，
对，也不需要太大，太大很重很累，对。好，再来就是哦，这个也是书里面相关的、人际关系啦，很复杂、怎么去忽略那些闲言闲语，对，这本书有很深入的讨论这一个，
对啊，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在写说，赞美跟获得肯定被喜欢就是一种制约，你如果有多在意别人的肯定，你就会在得到批评的时候承受多大的伤害。可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要接受别人的肯定，因为那会让我快乐啊，对啊，那我就是接受说有一天我也会被伤害啊，对啊，
不可能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就是事先 就打预防针，
做好心理准备就好了，
对不对？而且你刚讲的那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在讲说什么事情会激发你会有些动力，有外在的跟内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当然都希望说激发你的动力是来自于内在，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希望外面有一些奖励的、或者是
我们都是在意关系的，
对，所以你会说怎么去忽略那些闲言闲语，就是事先给自己打预防针，就说它一定会出现，
无可避免，
不可避免的，好，那再问圣奥如何练习不压抑自己，然后不卑微的讨好别人，让自己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可以设立好界限。哦，这个很棒哦，这个问题很赞。
这个我必须老实说，我还在练习。那我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因为不完美也 OK。
因为我就是还是会压抑自己，我就也还是会有讨好别人的时候，只是我要很常提醒自己不要这么做，或者说适度。
你有发现你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想要讨好别人吗？
我对对方有期待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就是我希望对方怎么爱我，我就会这样去爱对方。对，但其实不会如愿的。
所以在关系里面，就是爱情里面比较会多做这件事情。
任何的关系，家人啊，朋友啊，爱情都会，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管你在社会地位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在 的那个不安全感是外面人可能看不出来的、嗯、对不对、嗯、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都已经到这样子的地位了你还会有想要讨好别人的状态，但是其实这个是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嗯、或者是跟社会地位不一定有直接连接的、嗯、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讨好好像是我的安全感来源，
别人喜欢你是你的安全感来源，
就是对，我会想要让我爱的人也爱我，所以我会用付出的方式。
嗯，但事实上好像关系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互相有付出。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为什么要戒掉讨好，为什么要不牺牲，因为我觉得那也是爱的一种呈现啊。
嗯，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定论，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要戒掉讨好或牺牲这个元素、
嗯、
而是让我自己适度有时候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嗯、
要牺牲不牺牲，要讨好不讨好，我可以有适度的控制就好了、
嗯、
那你生了孩子不就也是一种牺牲吗？肯定的，你身体一定有伤损伤啊。
对，可是我不会跟我孩子说我为他们牺牲，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他的选择、嗯、是我想要的，
当然
所以他也没有要求他要被我生下来、
啊、像我在牺牲的时候我也不会让对方，我也不会告诉对方我在牺牲、
嗯嗯嗯嗯、
而是说我透过这个牺牲是我开心的，我乐意、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不是牺牲，因为牺牲好像就是说我不给自己我要的、
嗯、
但是我把你要的给你。
嗯、
我们现在讲的牺牲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做的、
嗯嗯、
因为你开心我就开心，所以其实我不是为你牺牲，这也是为我自己而给你的付出。牺、
哦、
牲好像是有一点就是说我没有照顾到我要的、
嗯、
完全以你为主，但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其实必须要很明确的看到我们没有在牺牲啊，就是你小孩的成就是你自己开心的、
嗯、对，
我觉得要为别人牺牲别人最好有一点点选择权啦、
嗯、
就是不要扛这些。
我觉得我们有结论了，就是我做的牺牲不是牺牲了，
嗯嗯，
因为这个牺牲其实是对自己是好的，
对，你的付出让别人开心最终也是让你自己
开心，
对
不对？
对
啊，
对，
这样有回答到他的问题。
嗯，好，再来就是说，面对人家回报你的时候，除了壮大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还有什么能做的？
我的话，因为我回报我的人都是网络上的我不认识的人嘛，
嗯嗯嗯嗯，
那我的角度会是认为那是我的工作，
嗯，
因为我们这种职业就是会需要接受不一样的评价，
嗯嗯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那是工作的一部分。
嗯，其实我觉得网路上面的，哎，这又是爆雷。
我们要不要干脆爆一爆？因为下一题也要爆。
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噔噔噔噔，这边就是开始爆雷区了。所以如果还没有看过书的，可能可以先看完书以后来再来参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啊。刚刚我想要讲的是那个方美玲的部分。
为什么你会特别想讲他？
因为我觉得方美玲的部分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就是荣格所谓的阴暗面。
嗯，
就是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方美玲是怎样。
哦，对对对，你先讲，
就是他是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小恩的最好的朋友。
嗯，
然后待在小恩身边，帮助他的一切，帮助他创业，帮助他管理员工，帮助他
一切的一切。
对，
嗯，
然后包括在小恩最低潮的时候都是方美玲陪在身边。
嗯，
但 Sherry 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因为他后来也是伤小恩最深的人。
嗯，
因为他最后发现是他有意识的想要把
小
恩变成
低潮的状态。
对，所以他永远可以仰赖他身上。 对,
对,
对，
因为小恩只要越低潮他就越依赖方美玲，所以小恩越被孤立他就越需要方美玲这个朋友。
嗯，我觉得方美玲这一个角色我就可以聊很久，一开始就描述他是非常阳光的、
嗯、
然后都是在大家关注的、嗯、的
很有自信，
对，很有自信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她还有一个自己的小账、嗯、在网络上面放一些不正确的消息或者是网络霸凌等等的、
嗯、
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就让我想到现在所有的网络霸凌、
嗯、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在别人面前越想要表现的阳光正面、嗯、我们越不愿意接受自己有这么阴暗的一面， 那但是这个阴暗的一面它一定要出来，因为它这是月有阴晴圆缺，它就是这个能量要释放、
嗯、
可是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我们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看的有滤镜的那一面摆上去、
嗯、
所以这个负面它必须要再发泄在某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到处留言、
嗯、
然后叫人家去死啊什么都写得很开心，对不对？因为它跟你的人设不会有直接的威胁、嗯，那所以我觉得方美玲这个角色是我很喜欢想要去探讨，因为她非常的真实，
嗯，很立体，
她非常立体，她是一个想要表现的一个样子，可是她的内心跟她的人设有很大的差别、
嗯、
又不让她那个黑暗面展现出来，所以她会做出一些令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对，包含在网络上面讲小恩的坏话啊、
嗯，
或者是怎么样去
其他人一起来攻击他，
对对对对，怎么样 alienate、嗯、就是把他孤立小恩这件事情、嗯、其实我觉得他的潜意识也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永远跟他一起不快乐，
对
对不对？所以这
哦原来是这样，
我觉得他自己内心是不快乐的嘛、
嗯、
他越装的阳光所以他内心就越沉重、
嗯、
可是小恩一旦快乐就没有人陪他一起难受、
嗯、
所以他所有的能量来自于小恩需要他，
对，
所以小恩一不需要他的时候、
嗯、
他的人生就毁了、
嗯、
所以他必须要拉一个人就是两个人一起死，
对，但他也是真的很需要小恩，
对、
嗯、
他是需要小恩啊、
嗯、
因为
他需要他却一直伤害他、嗯、
对，就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自己长出力量，可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包含自我批判、
嗯、
也都是伤害自己的，或者是父母对小孩你也是爱他们，或者是小孩对父母、
嗯、
就是你明明是爱他、
嗯、
可是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批判跟伤害，
对，假面闺蜜状态，
对，但是其实方美玲她的内心更脆弱，
嗯，对，只是她都整理起来用表象来让大家看到，
对，而且他活得更比小恩更痛苦、
嗯、
因为他要活两面、
嗯、
但小恩就是还蛮真实面对自己的，
对，所以刚有一个问题是说小恩后来怎么样、
哦哦、对，小恩后来生活怎么样，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读者，因为很多人我相信在小恩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嗯、
那所以很希望知道后来他怎么了，
现在真实世界的小恩他去当了软体工程师、
哦、
他的工作现在状况是不用面对面的上班，他可以就是每天都是线上工作、
嗯、
然后爸妈留给他的遗产他也没有拿去买房子或创业、
嗯、
他现在就是四处各地旅游、
嗯、
然后旅游到哪里就到哪里工作，
哦、
嗯，因为他都可以线上工作嘛，
但这是他的工作、嗯、他快乐吗？现在的他
我不确定，但他现在很努力的在体验他的人生，
嗯，
嗯，探索他的生活，
嗯，那看完这本书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他不敢看这本书，
嗯
嗯，他没有看这本书，
嗯，
就是他留作纪念但不看，
嗯，哇，我很希望有朝一日他愿意看、
嗯、
当然我觉得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啦、
嗯、
但是现在看可能还太痛苦，对不对？
是距离太近了，
嗯
嗯，
所以时间会冲淡一切的，就像三道在这边想什么，要相信坏事会慢慢过去，好事会慢慢靠近，
嗯
嗯，好，这一个比较跟内容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非常喜欢山道写的这一段，他写说不要脸的我运气真的变好了，无所惧畏的我运气真的变好了，这也是我很想要跟观众朋友们雪球们分享的，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太多恐惧，对不对？怕自己会丢脸，就是绑手绑脚的，可是你真的放手冲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小恩主角他就有发现，就是说你只要愿意不要脸，你只要不怕失败，就是你真的会改善你的运气，
那是一个让好运走进你生命的机会，就是你必须先敞开你自己，
所以你不觉得就是说你只要关上了门、
嗯、
你就可以保护自己，可是同时你也把别人的爱关在外面，
对，
对不对？
好
运也进不来，
关在外面，
对
对，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好吃亏啊，
嗯，所以但是要打开，我觉得对内向倾向的人，尤其是情感倾向的人，又好像把你的心捧在手上这样子，又很容易受伤，
你要伤害我吗？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界限，要不然真的常常被伤也是很难过。
对，
所以我就说叫山料，就是想象自己有光，金钟罩把自己罩起来。
对，去人多的地方都必须用这一招。
对，真的内向倾向的真的是。
哎，我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这本书帮助了我很多，就是 MBTI 我和我的使用说明书。刚刚我跟你说，我在面对很多关系的时候，朋友之间的聊天，然后理解我的伴侣，等等，就是当我不理解对方的时候，我用这本书让我对对方有更多的理解。那因为我对对方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我对对方的态度跟想法改变了，所以进而影响他对我的想法跟行为。这是我觉得他对我很有帮助的部分。
谢谢，感谢山老，就是还帮我这个，没有，我觉得听到有这样回馈很开心啊，因为你这写的书，你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你有帮助，让我很开心，谢谢。
好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哦，你要回去可以好好休息，因为我知道山老是内向倾向的人，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其实情感那么丰富，然后又比较内向倾向，他其实不能一直跟人有互动，对不对？这是对他很累，所以今天他已经接受别人采访，又来我的节目，所以是非常感谢。然后最后推荐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适合只要有带着内在有受伤的小孩，都非常适合看这本书。里面真有很多我觉得可以引发大家有一些不同想法的金句，还有桥段，所以非常推荐。好书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现在5点，
嗨，大家好，这里是黄山料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SBI 沟通术。